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十八篇，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是有负担再进一步的讲到关于这个律法的问题。在基督教的教师当中，对于律法这一件事一直是有许多的争论，这些的争论呢，主要是因为对律法缺少从圣经来的光。照着这个旧约的经纶，神是根据律法来对待他的子民的，这个是律法的原则。但是在新约的经纶里面，神今天不是照着律法，乃是照着信来对待他的子民，是在信的原则里面。所以在旧约里面，律法是神对待他子民的原则，在新约里面，信是神对待我们的原则。照着旧约的经纶，人是要蒙神悦纳，假如要蒙神悦纳，就需要遵行律法。但是今天人若要蒙神悦纳，就是相信。这个律法的原则呢，是已经被废除了，但是律法的诫命呢，却没有被废除。你绝对不要以为因为律法的原则已经被废除了，所以律法的诫命也就同时被废除了。不是，我们今天不需要孝敬父母，或者禁止偷窃了不要有这个想法。不是的，这个律法的诫命是没有被废除的，反而这个律法的诫命是被提高了。虽然今天我们去接触神不是根据这个律法的原则，但是呢，我们仍然需要遵行那个被提高的律法的诫命。那在这一点上呢，这个安息日会的人呢，他们就会说了，这没错，我们需要遵守一切的律法的诫命，所以这个诫命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守安息日。所以基于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律法上的诫命没有被废除，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你，你们必须要遵守安息日。是的，虽然呢这个神的诫命没有废除，但是其中一条诫命就是关于守安息日的律法，它是和道德没有关系的。这个是什么律法呢？这个是仪式的律法。仪式的律法，那是一种的形式，一种的隐儿，这个是我们今天不需要再遵守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不需要再献这个动物的祭牲了，是不是？这个同样的原则，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再守安息日了。那这些呢是与道德没有关系的，这些呢是仪式。在旧约的隐儿的时代，是需要献祭祭牲，需要守节期，需要守安息日。但是今天是实际的时代，我们的祭牲今天不是羊羔或者山羊，我们的祭牲今天是基督。基督就是一切旧约祭牲的实际。照样我们今天的安息日也不是特别的一个日子，我们今天的安息日就是基督，因为基督这个实际在这里，所以一切的隐儿就过去了。这是哥罗西书很清楚讲的。因为守安息日的诫命是一个仪式的诫命，不是道德的诫命，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义务去遵守这些仪式的诫命。这些诫命是与道德没有关系的，这些是已经过去的隐儿，是与这个已经过去的隐儿行实有关的。这些东西今天我们不需要遵守，我们需要对这个律法的原则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神对待他的子民总是根据一个原则，比如说神对待亚伯拉罕是基于神的应许，是应许的原则。神没有赐给亚伯拉罕律法的诫命，神只赐给他应许，所以神是照着他的应许来对待亚伯拉罕的。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成了神对待亚伯拉罕所依照的原则。后来呢，神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在这个西乃山上他颁布了这个律法，这个律法就成了神对待以色列人所归依的原则。所以这个律法就成了神在旧约里面对待他子民的原则。今天在新约里面，神是照着信，不是照着律法来对待信徒。 这个就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这个很多很完整的发展这个思想。你假如去读这两卷书，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你就会看见神不是照着律法，乃是照着信来对待这个基督里面的信徒。在旧约的时代，神是照着律法来接纳人，假如人要被神接纳，他就必须要达到律法的标准。但是神今天接纳我们，不是照着律法，乃是照着我们是否相信基督。所以呢，今天神接纳我们乃是基于信啊。今天神不再照着律法的原则来对待我们信徒，那这个意思呢，并不是说旧的律法的诫命已经废除了。比如说旧的律法里面头两条的诫命是讲到不可以有别的神，还有不可以雕刻偶像，说到律法的原则已经废除了，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律法的诫命已经废除了。照着新约，这些诫命就是不可以有别神，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拜偶像，这些的诫命反而被强调、被加强、被提高了。旧约是告诉我们不可以照物质的形象，新约是告诉我们连贪婪都不可以，贪婪都是一种的拜偶像，贪心就是一个偶像。从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关于拜偶像的诫命，它非但没有被废除，反而被提高了。没错，这个律法的原则是已经废除了，但是律法的诫命没有废除。关于孝敬父母的诫命是从来没有废除，在新约里面它是重申并且加强并且提高这条律法。为什么呢？因为孝敬父母是一个道德问题。今天呢，我们是需要比从前的以色列人更孝敬父母，这个就说明啊，这个律法的诫命没有被废除。除此以外，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也提高了其他就是关于杀人奸淫的诫命。在旧约里面关于杀人和奸淫的诫命它是不充分，所以在新约里面主就补充了这些诫命。关于杀人的旧诫命，它没有讲到里面的仇恨或者怒气这些动机的事，所以主就补充了关于杀人的旧律法，说凡是向弟兄动怒的就难逃审判。同时主也补充了那些关于奸淫的诫命，他说凡看见妇女就有意贪恋她的，心里面与她犯了奸淫的。那从这些例子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道德的律法是从来没有废除，反而这些是提高了。在这个旧约的十条诫命里面，除了第四条说要守安息日这条诫命是与这个道德没有关系的以外，其他的诫命在新约里面是一直重申并且被提高。是的，第四条诫命过去了，因为这个是与道德没有关系，这个是遗失的诫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这篇信息里面真正的负担。没错，在新约里面这个救恩是基于信的原则，是与律法没有关系的。我们都是借着信，不是借着遵行律法蒙了拯救，这个没错。但是在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必须过一种比旧律法的道德标准更高的生活，绝对不要以为我们因为不是借着遵行律法得救的，所以就以为我们可以自由了、松散了、随便了，甚至不道德了。我们不要以为因为神不是照着律法的原则来对待我们，是照着信的原则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应该留意律法的诫命了。凡是有这种的想法的人，他们今天已经被一部分的基督教里面的教训所麻醉了，所弄昏了。我们需要清明，我再说我们的得救以后需要过一种远远高过旧的律法的标准的生活。我们的标准必须要高过旧约律法的要求。旧约律法要求我们不要杀人，但是我们甚至不应该向人动怒，就是我们骂弟兄是拉加，或者骂弟兄是摩利，一种是轻视的说法，另外一种是指这个背叛者的定罪的词，这些我们都不应该用。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骂，我们也会有受审判的危险。 虽然我们不杀弟兄，但是假如我们就是只是称弟兄是傻瓜或者是背叛者，那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里面。在马太第五章，主耶稣还除了说到杀人，还说到奸淫。杀人就是指我们的脾气，奸淫就是指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脾气和我们的情欲啊，是一直破坏我们，搅扰我们。假如我们是一块石头，就不会受这两件事的干扰。无论你是怎么激动，无论你是怎么冒犯一块石头，它绝对不会有反应的，因为呢，它没有脾气，这个石头也没有情欲，所以它绝对不会受情欲的引诱。但是呢，在我们这帮人呢，每天不是受到脾气的搅扰，就是受到情欲的私有，我们是很容易被激怒，多么容易的被冒犯。我们有些人可能一天至少被冒犯十次，也可能你是被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儿女或者你的邻舍或者你的亲戚来冒犯，甚至你可能被你的鞋子、炉子、水壶都会冒犯你。我知道有一些姊妹，她们被自己的厨房冒犯了，好像啊，她们的怒气啊是永无止境的。另外呢，就有一些人他们是受情欲的搅扰。为着这个缘故呢，我曾经在创世纪生命读经的一篇信息里面指出，你绝对不应该和一个异性单独的在一起。假如你是这样，你就会被自己的凶猛的情欲所引诱。为着要活出比旧的律法的道德标准更高的生活，你就必须要胜过你的脾气和你的情欲。可能你说，哎呀，这个不容易做到。没错，这个不容易，这个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基督，需要另外一个生命。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与基督同在，我们不光需要天天接触他，甚至我们需要时时接触他。因为我们里面有脾气有情欲，我们就需要留在与基督不断的交通里面。你必须要认识，你不是木头，你也不是石头。假若你是木头石头，你就不会关心脾气和情欲的事。但是因为你是一个活的人，在你里面就肯定有这两样的东西。难道你里面没有脾气吗？难道你里面没有情欲吗？我们随时都可以被自己的脾气绊跌，或者被自己的情欲私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要留意，为着这两个鬼啊，就是我们的脾气和我们的情欲，我们要好好祷告。我们照着信的原则得救以后，就需要过一个更高的生活，有一个最高的标准的生活。这种有最高标准的生活，就是胜过我们的脾气和我们的情欲的生活。下面我们讲到一点关于信徒受审判这件事。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许多的人被基督教的教训麻醉了。这些的教训，他们既不警告基督徒，也不把真理告诉人。许多人从来没有受到警告，说他们假如动怒或者藐视定罪人或者放纵情欲，就会引起很大很大的难处。我们向弟兄表示一点的藐视，就难逃审判。这个不是说我们会灭亡，不是，得救的人绝不会灭亡，没有一个失丧的人是有资格可以站在这个基督的审判台前的。只有那些照着信的原则得救的人，他们才有资格可以被审判。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就不可能有问题，因为你是得救，不是这样的。可能你告诉主说，我从来没有抢劫银行，也没有杀过人，我不过是发一发脾气而已呢。但是你要知道，仅仅发脾气这个行为，就会使你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根据这个犹太人的背景，五章二十二节是用了三种的审判来描述信徒在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这个我们在前一篇信息已经讲过了，这三种的描述就是城门口的审判、议会的审判和火坑之火的审判。这三种的审判都是指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在新约里面， 我们这些照着信的原则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不会在启示录第二十章那个千年国以后的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因为啊，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呢，我们会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的前一千年，就是在千年国开始的时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来受审判。这个基督的审判台跟白色大宝座是两件事。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为着不信的人的，是与他们永远的灭亡有关的。但是基督的审判台呢，那个审判呢，是为着信徒的，是与他们的得赏赐或者受惩罚有关的。可能你们有些人在基督教里面许多年，但是你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清楚的信息。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篇道告诉你们，虽然你们靠着恩典借着信得救了，但是呢，你们仍然要过一种比律法所要求的道德标准更高的生活，有没有呢？有没有人告诉你们，你们必须过一种生活是绝对不能发脾气或者看了妇女而有意贪恋她的？这个更高的律法就是诸天之国的律法，不仅仅是摸着外面的行为，也摸着我们里面的动机。这个律法的标准呢是太高了，主论到这个律法的标准而有的警告也是严肃的。这个警告甚至谈到要被扔在，要被丢在这个火坑的火里面。我再说，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要灭亡，不是说信徒要灭亡。这可怜的基督教，他紧紧地告诉人，他们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啊！但是圣经是清楚说，我们照着信的原则得救以后啊，还必须要成全一切新的律法的要求。这个律法不再是我们得救所依凭的原则，乃是要求我们遵守的一个道德的标准。是的，律法的原则已经被废除了，但是律法的诫命，它所要求的道德仍然存留，并且被提高。不要因为我们的得救，就使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就以为我们不需要顾到道德了，这是完全完全错误的观念。主所颁布的律法的要点就是，我们不需要为着得救来遵行律法，但是呢，我们借着信得救以后，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必须要远高过旧的律法的标准。你听了这个话，你可能就说，哎呀，我没有办法遵行。你说你做不到，这是好的，因为呢，你这样一讲就说出你需要基督，基督需要进到我们里面来，那位完全遵行了律法并且替我们受死的，今天已经在复活里面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了。主在马太第五章警告，这些话语一定逼着我们，使我们与基督同在。我们必须要恐惧战惊的过我们每天日常的生活。我们需要对主说，主啊，我必须亲近你，我必须要亲近这位复活的基督，我必须要与你是一，我必须要信靠你，依靠你。因为这个诸天的国的道德标准太高了，我没有办法履行。主啊，我必须要与你同在，就是我向弟兄发一发脾气都可能在火里面被焚烧，这个是太严肃太严肃了。可能有一些基督教的教师，他们听见这个话，他们会可能说，教导一些得救的人还会在火里面被焚烧，这是什么教训？这是异端啊。请你再读一读马太第五章，这一章啊，不是为着不信的人讲的，乃是为着门徒讲的，为着得救的人，为着神的众子讲的。假如这些门徒得救，众子他们不勒住自己的怒气，他们就要被丢在火坑的火里面。那可能有的人说，哦，这个只是火坑的火，这个不是火湖啊。请你不要为着这个是什么火来争辩，就是如果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火，也能够叫我们非常的痛苦。一个礼拜天过一个礼拜天，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就被一些糖衣的教训所充满，他们从来没有听过马太第五章清楚的话。 为着主的怜悯，主的恩典，并着他所赐给我们叫我们借以得救的信，我们感谢他。因信得救那是太美好，但是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我们必须要听这些严肃的警告。甚至我们向弟兄发脾气，这个都会使我们在火坑的火里面被焚烧。这种被火焚烧的思想，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六章都可以看见。所以不光是马太福音哪里有，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这样的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在这里的话说，这样的人虽然要得救，但是他的得救是要从火里面经过而得救。另外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说，就如田地吸收了屡次下在其上的雨水，并且生产菜蔬，合福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享祝福。但是假如长出荆棘和蒺藜，就被废弃，进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在这里信徒他们就被比喻为这个田地，这个田地可能生产蒙神悦纳的菜蔬，也可能长出要被焚烧的荆棘和蒺藜。换句话说，信徒在他身上是可以有两种的结果，而这个不好的结果他是要被焚烧的。经过这种的焚烧，那是太可怕了。除了这个灵前还有希伯来书以外，在启示录第二章他也说，得胜的绝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得胜的、失败的，他们要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不得胜的，他们还是基督徒，虽然他们是得救的基督徒，他们还要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的死就是火湖，受第二次死的害就是受火湖的苦。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这个火的苦。关于这个信徒会受审判、会受火的害这件事啊，既不是属于加尔文派，也不是属于阿米尼亚派，就是在基督教里面有这两派。照着加尔文派呢，一个人一得救就永远得救，不会再有问题了。从一面来说，这个加尔文派是对的，因为我们一旦得救了就永远得救。但是我们不应该说我们不会有问题，我们还会有问题，还会有可能在火里面被焚烧。那加尔文派的对面就是阿米尼亚派。这个阿米尼亚派呢，照着他们讲呢，有些人可能是早晨得救了，晚上就失去救恩。那他们的救恩呢，就好像电梯一样，上上下下，有的时候得，有的时候不得。这个加尔文派、阿米尼亚派，这个两者都不是照着圣经纯正的话。圣经是启示，一面来说我们永远得救了，另外一面我们得救以后还需要胜过每一件罪恶的事，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受管教、受惩罚。你假若不悔改认罪，仍旧停留在你的奸淫里面，那在下一个时代你就要被丢在火里面焚烧。那个焚烧不是永远的灭亡，那个焚烧是时代的惩罚。今天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一个淫乱的时代，是一个奸淫的时代。每一个国家，不论是东方西方，都满了不道德的事。关于这件事，许多许多人今天被这个大蒜呢麻醉了，他们失去了对这种罪的感觉。但愿这些的话叫我们清明，我们必须要远离今天这个潮流。没有一件事是比淫乱更侮辱神。淫乱破坏了神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人，我们都必须要逃避我们的脾气，也需要逃避我们的情欲。哦，弟兄姊妹，逃避你的脾气，逃避你的情欲。一个发脾气放纵情欲的人，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你如果是这个一天到晚是沉迷在这些事里面，这些事会使我们被焚烧。所以我们需要留意这些清明的话，这些话会逼着我们去亲近基督。我们听了这些话，我们需要祷告说， 主啊，我里面真的有脾气，也有情欲，但是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也有你在我的灵里。主啊，我不要与我肉体的情欲和我心里面的脾气做朋友。主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要在我的灵里与你同在，在灵里有我们的救恩，在灵里有我们的解救，在灵里有我们的圣别。我们必须要热热夜夜在我们的灵里与主耶稣同在，注视他，接触他，并且信靠他。这个脾气这个问题对每一个基督徒啊，就好像地鼠一样，它是隐藏的，狡猾的，很难啊这个离开的。我们都必须要防备我们的脾气。另外呢，情欲也是一个大问题。我很难过的可以说，甚至在我们圣徒当中也有一些淫乱的势力，这真是羞耻。没有一件事比圣徒中间淫乱或者奸淫是更羞耻。这种的行为破坏神所造的人，破坏教会生活，破坏教会的见证。使徒保罗他是一再的警告我们，没有一个淫乱的人会有份于神的国。那些犯奸淫或者淫乱的信徒，在诸天的国里面，他们是完全了了。国度的子民必须要有最高的标准的义，不要发脾气，不要看见妇女有意贪恋他，要谨慎。你需要认真的思考这些事，并且对付这些动机的根源。我这个话不是威胁，乃是警告，盼望这些话逼我们，使我们去亲近基督。感谢主，我们有马太福音，我们也有约翰福音，我们需要信靠约翰福音里面所启示的那个生命。哈利路亚，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得胜的生命。基督已经得胜了，现今他在复活里面，正活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叫我们能够成全诸天之国最高要求的一个生命。最后，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我们在实际上不是在遵行律法，我们在实际上乃是照着灵而行。罗马书八章四节说，我们是照着灵而行，自然而然就能够成就律法一切义的要求。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努力的咬紧牙关的去遵行律法，因为我们越努力的去遵行律法，我们就会越干犯律法，这是圣经启示的。这个启示完全记载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是今天我们既不在律法之下，也无需遵行律法，我们是从律法里面得着释放了。那今天呢，我们是照着灵而行，在我们的灵里有君王基督，他是我们复活的生命。我们照着灵而行的话，就成就甚至最高的律法的要求。好，我相信这些话呢讲完了以后，我们现在对律法都清楚了。我们可以告诉别人，律法的原则是过去了，但是律法的诫命仍然存留，并且被提高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些更高要求的标准，但是我们灵里面有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不需要凭着自己的挣扎努力去遵行律法，但是我们必须要照着灵而行。当我们照着灵而行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就成就了一切律法的要求，并且有最高标准的道德。这个就是耶稣的见证，这个就是教会的见证，这个就是正当的教会生活，这个就是诸天之国的实际。